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去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是向这个世界宣讲一些的境界。今日好多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的讲道都是很温柔、很关心、很有爱，但是我们的境界去了边度呢？我哋有冇向呢个世界去提醒佢哋嘅所作所为系违反紧上帝嘅心意呢？不过对万峰嚟讲，有啲时候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当你喺讲道去挑战其他人嘅时候，其他人亦都会同样在你的生命里头挑战你，你不断去挑战他是不是实践到上帝的道德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同样是实践到上帝的道德呢？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去学习思想去挑战人，但是同时亦都接受他人的挑战，警惕我们每一天的所作所为。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开始我们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阿摩斯》作出了简单的导读，而今日的节目呢，我们会先继续这一部分的导读，然后就分章节对书卷进行研读查考了。神差派阿摩斯由农村去到伯特利传讲神的信息，有些人是受到感动认罪悔改归向神的，但是呢，有很多宗教领袖就不喜欢阿摩斯了。他们在伯特利举行一场全部宗教团体的大型会议，口号其实就是赶走阿摩斯。这次会议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他们任命阿玛谢做会议的主席，又派阿玛谢去跟阿摩斯沟通。阿玛谢是一个拜偶像的祭司来的，看来这卷书的讲述呢，好像有些新式，但是其实里面的又是似曾相识的古老故事。其实自从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这些事情就不断发生，没有停过的。阿玛谢是宗教团体派出来的人，这个人很圆滑，受过高等教育，很骄傲，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看起来很敬虔，不过却是一个典型的假圣徒。阿玛谢很聪明，亦很狡猾，做事手段相当高明。他先去找耶罗波安，要说服王对阿摩斯不利。阿玛谢要说服王来支持自己，因为他相信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是应该结合一起的。而这个过程呢，记载在阿摩斯书七章十至十一节。经文说，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其实呢，阿摩斯并冇咁样讲过。阿摩斯书七章九节记载，先知讲出神要佢讲嘅说话，原本系咁嘅：以撒的幽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如果你继续读下去，那你就知道阿摩斯的宣告其实是正确的。可惜耶罗波安不信阿摩斯的说话，后来他的孙就是被人用刀杀死，断绝了他的后裔继续在北国来作王。阿摩斯是讲过刀剑不离开耶罗波安，不过就没有说过耶罗波安会被刀杀死。阿玛谢呢，是个十足十的教会的政客，他是扭曲真理乱咁讲嘢。我估阿玛谢去找阿摩斯的时候呢，他亦都在委员会里面安插了呢另外两个人去帮他手。一个呢是先知学校的校长，当时先知学校的老师其实是假先知，校长亦是骄傲自大，是很厉害的政客。另外一个人呢是在城中最有财势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这个人只是会讨好那些有钱人而已。他其实不懂讲道，不过就喜欢交际，头脑亦都不清楚，他不会讲出严厉的说话以免吵醒的会众。但是每个礼拜要讲道吗？他就会讲好说话令会众觉得舒服。现在阿摩斯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委员会。阿玛谢用尖锐讽刺的口吻和嘲笑的语气，高傲的态度对阿摩斯讲嘢：你这先见啊！阿玛谢呢都称阿摩斯做先知的。阿摩斯书七章十二节记载，阿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其实阿玛谢是对阿摩斯说：边个话你是传道人啊？你读的学校在边啊？边间学校啊？边个帮你按摩的？你来之前又在哪里讲过道啊？走啦走啦，越远越好。换句话讲，阿玛谢其实是跟阿摩斯说：离开这里，不要回来。然后又补充：你去另一些地方找食糊口。暗示阿摩斯：唉，你不过对钱有兴趣啫，我们这里根本不需要你啊。阿摩斯书七章十三节可以说呢是最侮辱人的一番说话。经文记载阿玛谢这样说：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玛谢真是傲慢，亦都是很自大。他的态度在这里去到一个高峰，他用尽讽刺的口气，不单止当中带刺，还是相当恶毒。意思就是说：喂，你要记得你是在伯特利最大的教会，是在君王的礼拜堂那里讲道，你是在王的圣所传讲信息的，不过王现在对你很不满意，你的信息令王觉得不安，没人喜欢你，你又不懂外交手腕，不懂得安抚人，又不懂得称赞大家有几咁好，你对赞助教会的有钱人不抽不睬，讲埋啲可笑的事情，一啲都唔高贵。你用手敲打讲台呢啲动作就好唔斯文㗎啦。讲说话声音好似行雷咁，一啲都唔好听。唉，你真係应该去上多啲讲道学先啊。好啦，跟住呢我哋就听下呢位神伟大嘅先知阿摩斯点样回答。他要指出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有些人喜欢称阿摩斯做地狱之火的先知，但是其实由他回答的说话可以看出他实在非常温柔。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至十五节，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然后阿摩斯就继续传讲神的信息，对阿玛谢讲出很严厉的说话。现在我都要很公平地说，阿摩斯的回答呢是不是好像一个狂热分子一样呢？其实不是，不过我就认为阿摩斯呢实在是太天真 太单纯了。在提哥亚的旷野，他是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行走的。在野兽咆哮的旷野之中，他懂得怎样避开危险。但是来到伯特利这个都市丛林，他真的都会觉得无助。今日我们身边到处都有丛林，就连在教会圈子里面都有丛林，是相当之危险的。所以我们其实不安全的，因为呢，有人会想将你撕成碎片。有些狮子正在那里咆哮，有些响尾蛇在那里等着机会。新约雅各书三章八节那里就提到，有些人呢是有口出恶言的舌头。如果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批评你，哇，简直比起被响尾蛇咬到更加恶劣。阿摩斯他实在很天真，他说，你说我不是传道人啊，我都知道我不是传道人。你说我不是先知啊，啊，你讲得没错，因为我不是先知。我亦不是先知的儿子，我只不过是由农村那里来的，不过是神呼召我。在阿摩斯书七章十五节那里，他又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是回应紧，吓，乜你叫我提出证明啊？咁我嘅证明就是神呼召咗我咯。嗱，如果你要传讲神嘅道呢，你亦都会被人挑战嘅。我收到过一位弟兄所寄嚟嘅信，信里边提出一个好狡猾嘅论点嘅，最后呢佢就落结论话：我想知道你嘅权柄是哪里而来的。其实呢很容易回答的啫。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神就呼召了我。我知道神呼召了我的。或者你以为我的信心很大？不是的。当时呢我是一个穷小子，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神会帮我完成学业。我很坦白诚实地跟你说，我真的没有信心。我只不过是单单希望可以读完书而已。不过现在的我行走在人生的旅程当中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神呼召了我。那这个就是我的权柄。那阿摩斯呢，他很天真，不过神的确呼召了他，并且一路带领他。阿摩斯是属神的人，他传讲神的信息，因为以色列只不过是表面上看来很宗教化，并不表示他们保证得到神不会审判他们的罪。他们拒绝了神的律法，他们用欺骗、抢夺、强暴的态度来行事，亦欺诈穷人。神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些其实是没有平安的日子来的。北国的亚述帝国已经蠢蠢欲动，他们的刀准备出鞘，再过半个世纪，这些刀就摧毁这个小小的国家。以色列他们很想忽略面前的事实，不断地提到和平。不过阿摩斯在阿摩斯书九章八节说，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正尽。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传讲的信息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他警告百姓说神定义要惩罚罪恶嘛。阿摩斯传讲神信息的时候是毫不畏惧。当他来到北国以色列的伯特利的时候，他不单止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其实直到今日他依然是没有什么名望的。阿摩斯和何西亚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我相信他们是互相认识的。何西亚的信息强调神的爱，不过就算神有爱，依然是会审判的。至于阿摩斯传讲的，就是崇高的和不妥协的公义，因此神 是要审判。我们慢慢就会看出阿摩斯其实有宽宏的世界观。首先他向同以色列有接触的围绕在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来到讲说话。他对当时的世界强权说话，这些并不特别，因为后来的先知好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他们都是这样做。但是这些先知所用的方法呢却有不同。众多的先知呢会先讲到神是要审判以色列国这个信息，然后先至讲神要审判列国。至于阿摩斯呢，他就用了相反的程序，他先讲神要审判以色列周围列国的信息，然后先至再讲到神要审判以色列。当阿摩斯第一次在伯特利讲出预言的时候，他说神是要审判阿兰、非利士、腓尼基、以东、亚扪和摩押的。当时呢在君王的礼拜堂那里，可能坐满了听着他讲道的人，而他所讲的很吸引到群众的，因为他首先讲出了大家喜欢听的是摩押人有罪，而不是他们在座的人有罪。即使在今日呢，依然是很多人喜欢听牧师讲摩押人的罪，不过那些已经是四千年前或者更久之前摩押人所犯的罪。如果有哪一个牧师提到我们自己现在的罪，我想那个牧师呢很麻烦的了。从我角度来看呢，阿摩斯真的运用了高明的外交手腕，因为他先提到列国的罪。他都很懂得说话，虽然他是来自农村的一个传道人，他是来自旷野的，不过他懂得用很温文的言语来到讲道，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开始按照章节对阿摩斯书进行研读同埋查考啦。喺第一章，阿摩斯宣告神嘅审判宣言呢一部分呢，就相当于书卷嘅序论啦。喺呢一部分，阿摩斯系揭发咗犯罪，并且宣布出相应嘅嚟自神嘅审判。这些亦都是这卷书的主题和结构。阿摩斯首先揭发的是外邦人的罪，之后呢他就揭露犹大和以色列的罪。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顺序呢，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明白到他们的罪其实和外邦人的罪并没有什么区别。即是说呢，这卷书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腐败堕落的以色列人。但是这卷书同时亦都提及关于外邦人受审判的预言。原因呢是为着要让以色列百姓及时醒悟，并且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由此可见，神对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那份的关怀呢真是无微不至。即使是在宣告审判的时候，亦都可以表现出这一份的关心。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那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看阿摩斯书一章一节经文记载，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阿摩斯书开篇就提及宣告预言的时间、宣告者的身份和宣告的根据。采用这种方式呢，是为到要表明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和严厉性。阿摩斯得默示，神通过没有受过专业先知教育的阿摩斯来说话，突出地显示神的作为。阿摩斯呢，不同于当时那些腐败的先知，阿摩斯对神呢有好像火一般的热情，因此能够给到人一个崭新的印象。阿摩斯并不是异想天开，他是通过神的劝告得到默示的。如果应该开口说话的人却是默言不语，这样神就算是要敲击石头呢，都会去传达出他的旨意。正如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节记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里讲的是另一个耶罗波安，不是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因为年代相差已经很远了。大地震前二年，将近200年之后，撒加利亚都提及这个地震。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研究，地震是发生在乌西亚作王期间。更重要的，这件事是帮助我们了解阿摩斯和何西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阿摩斯是北国以色列早期的先知。提哥亚大概在耶路撒冷南面6英里、伯利恒东南方6英里的地方，因为他位处于可以耕种土地的边缘，居民大概需要非常努力工作才可以维持到务农的生活。而叙利亚，即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地震活动呢，是经常发生的。这个地区位于大马士革到阿卡巴湾的约旦列谷之上，因此受到地表间歇活动的影响，下所第六层就挖掘出大规模地震的证据了。年代大概在主前760年，可能就是经文这里提及的地震，不过就需要其他地方好像伯特利和撒玛利亚这样来到去作为确实的证据。用这次地震去界定先知活动的时间，那由此可知呢，这次地震应该规模很大，并且是撼动人心的一场事件。如果阿摩斯的确预测到这次地震呢，这样就确定他是神真正先知的角色。阿摩斯书当中提到的列王，为阿摩斯先知任务呢，是划出了一段时间范围了。犹大王乌西雅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了主前八世纪的前半部分。因为阿摩斯自称他并不是以先知为业的，咁好多解经家就相信呢卷书嘅预言所涵盖嘅时间会比较短，并冇长达到数十年咁耐嘅。阿摩斯书一章二节记载，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敲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敲叫。这样的表达是有象征性的，很生动的一些语言。先知约珥都用过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好像一只狮子在到突袭猎物的时候所发出来的敲叫。这个就是阿摩斯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开场白。他讲到神将要审判以色列四围的列国，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显然旱灾和饥荒呢， 是会临到这些地方的，这一场饥荒是会遍及全地的。当我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呢，到过加密山，而海法就在那里，那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到处有美丽的灌木丛和各式的花朵。在阿摩斯的时代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现在阿摩斯就说将会有严重的旱灾来到，令美丽的加密山亦都会枯干。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一句就宣布出富强的南北国如果不悔改他们的罪，将会受到可怕的灾难。这种审判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而突出了身为选民的以色列他们的责任。另外，草场就象征以色列的富庶，这个警告暗示了南北国将要陷入困境当中。加密山可以从以色列北方的海岸俯瞰地中海，而海上的微风和28寸的年降雨量呢，使到它成为整个国家当中最为茂盛的地区。在古代，在它青翠山坡上面呢，哇，全部是橄榄树，是葡萄园和富庶的木放草地。耶利米书46:18就记载，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世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阿摩斯和很多先知一样，他们是刻画出和这片土地肥沃的相反形象，还有神的怒气所带来的干旱。先知亦都为这些灾难提供了一个地理上广度的概念，是从南方的耶路撒冷直到北方的加密山。现在我们要看关于亚兰的预言，这一段提到神的审判要临到和以色列有接触的国家，即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四围的列国。阿摩斯带领我们从世界观来到去看以色列，即使在旧约时代，神的道都告诉我们，神不单止是以色列国的神，亦是外邦人的神。至于新约，保罗将这一点讲得更清楚，神是会审判列国的。虽然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不过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按照着他的名呼召一班人出来。但这样并不表示神已经将他的手收回，不再管世界上的事情。神不会这样做的，神仍然是要照他的旨意行事，去审判世界列国。阿摩斯书就是传达出这个重要的信息。经文的讲解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时常在一卷新书卷里头，万峰都是提醒你去到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参加穿越圣经的问答游戏，重温翻之前你学过的彼得前书。好了，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Just so